主内平安，今天是我们教会的福音主日。福音主日呢，我们都是每年有几次机会，我们邀请弟兄姐妹，邀请福音的朋友一起来认识耶稣，一起的来敬拜神，我们一起相聚敬拜赞美独一的三一真神。我们同时呢来庆祝中秋节。那中秋节是我们华人的一个传统的节日，远在异国他乡的我们在教会里面过节。那求神呢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充满这个节日，更新这个节日，赐给这个节日全新的意义。有人问我，那今天的中秋节不是下个星期吗？不是9月29号，为什么我们今天提前一个星期来举办那个福音中秋节的福音主日呢？我也稍微解释一下，因为下个星期我们周的秋假就要开始了，我可能那个周日就已经有很多家庭外出度假，所以我们教会执事会呢就决定提前一周呢举办我们中秋节的福音主日。我依然记得呢，十多年前我刚开始服侍不久的时候呢，我们教会举办了一次福音主日。我电话邀请了一位留学生，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带着一份报纸来找我，并且告诉我，他说我不可能参加教会的任何活动。我想知道为什么，我说你为什么不参加呢？他就很自信地打开报纸给我看其中的两篇文章，然后他说我看了这两篇文章，所以呢我不可能参加教会的活动，不可能去教会。那是一份在欧洲出版的一个华语的报纸，其实不是很有名，应该叫做欧洲华人时报，还是我忘记名字了。它就几个版本，主要是有各种各样的广告。当时呢，可能是大概两星期或者一个月才出一次，发行一次。那两篇文章的题目呢，那个报纸上那天呢刚好有个版面，它一个题目呢都是叫我也做个见证，它的题目叫做我也做个见证。那第一篇文章是一位年轻的留学生写的，文章的大意就是他和一位同学一起的到德国来留学，没想到他们一起来德国留学，他的同学呢很快就进入了当地的华人查经班和教会，并且在那里面很快就受洗了，信主了，受洗了。他都没办法理解，我们一起来留学，一起到德国，在国内都很正常，我们关系特别好，为什么他一到德国马上就到教会，然后很快就成为基督徒，很快受洗。他的同学受洗做见证的当天呢，他被邀请去参加。他参加完那个聚会以后呢，他就决定公开的在报纸上写份见证，也分享他的观点和想法。所以他的那篇文章的那个报纸的很醒目的一个题目叫做我也做个见证。那文章其实是非常的肤浅，我非常仔细的读了，作者也应该是一个非常扭曲的内心非常扭曲的人，他对圣经和基督信仰一无所知，他再三的强调教会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他说教会跟国内的党支部没什么区别，只想掌控和压制年轻人，他的同学已经是一个被洗脑的人，这大概就是文章的主要的内容。基督徒是一群没有思考能力的人，软弱的竟然还需要宗教和教会，而且呢，他认识的教会是一个极其黑暗复杂和官僚的地方。第二篇文章是一位在瑞士的中国访问学者写的，他刚到瑞士的时候人生地不熟，就因着实验室同事的邀请，他参加当地华人教会的活动，参加几次，他一开始觉得呢，教会里的人很热心，饭食呢也很丰富，气氛呢很融洽，他尤其喜欢跟大家一起唱赞美诗歌。但后来他发现教会里的讲道违反常理，教会完全脱离了历史和社会现实，到这个年代还讲什么鬼呀、什么撒旦啊之类的一些话题， 以他的原话说，华人教会就是无聊的模仿西方的一些东西，模仿不来，于是就在思想和生活形态上就成了一个可笑之极的团体。这是那位学者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听了这样的见证，我们会怎样想？如果你不了解教会，不认识教会，你读了这样的文章，你还会决定来教会参加主日吗？我们今天分享了一段经文，刚才四会的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一个妇人，她是个希腊人，她听到了一些关于耶稣、关于福音、关于基督信仰的一些言论，那些言论非常刺耳，非常出格，但是他依然来到耶稣的跟前，他寻求医治。他听到的想人讲到耶稣的人们讲到外邦人讲到他们自己的时候，讲得很难听，但是他依然来到耶稣的跟前，来寻求耶稣的帮助。这段经文就是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马可福音的第七章24到30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在分享之前。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感谢你我们今天一起在海外的，在异国他乡的，我们能够一起来过节。主啊，求你借着我们简单的相聚，让我们有快乐的时光，让我们能够把对亲人的思念化作生活的动力，在这里面打拼的动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心里不管遇到在异国他乡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想法，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什么样的使命，求你怜悯我们每一个人。求你今天当我们打开这段经文的时候，求你借着你圣灵的亮光照亮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看见这个简单的记载当中原来有那么深刻的含义，原来有那么多你要我们明白的心意。主啊，也求你借着你圣灵的亮光，就像今天的太阳一样照进我们的心里，驱走我们心里一切的幽暗，一切的忧郁，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让我们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平安、喜乐、生命的动力。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段经文一开始写到，就是耶稣从那里起身，他往推罗和西顿的境内去。根据上下文的记载呢，那里这个地方应该指的是加利利省的，就是格尼撒勒湖一带的地方，也就是耶稣的家乡的一带地方，在加利利那个地方。那如果我们对地理感兴趣的话，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到，从格尼撒勒湖到推罗和西顿应该有相当的一段距离，上百公里的距离，就是从加利利往上面走才到海边，才能到西顿和那个推罗的地方。但耶稣在这里面讲到，在前面他服侍完以后，他就专门走了这段路程，他离开了加利利地区，也就是犹太人的地区，他到了西顿和推罗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也就是非犹太人居住的地方。耶稣他离开，刻意的离开了犹太人的地方，到了非犹太的地方，到很多希腊人和外邦人居住的地方。那耶稣借着这个行动呢，他显明一个重要的属灵事实，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都需要拯救，都需要神的福音。接下来呢，马可福音就记载了两个耶稣医治外邦人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推罗和西顿的境内，就是耶稣为一个外邦妇人赶鬼。另一个故事呢，是在耶稣他从推罗和西顿赶出了这个希腊的这位妇人，就是迦南妇人女儿身上的鬼，医治了她之后呢，她返回加利利的途中呢，她医治了一个耳聋舌结的人。 由此可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主耶稣从加利利看到这件事，他长途跋涉，离开加利利到了西罗和推动，他长途跋涉，他其实只有一个目的。他长途跋涉到了推罗西顿的境内，他就做一件事情，就是为这一个迦南的妇人，为他的女儿赶鬼。他知道这位妇人的需要，他也知道这位妇人的信心，为了这一个人，他可以走几百公里的路，离开犹太的地方到外邦人的地方，医治完之后他直接就回来了。为了拯救这位妇人，他情愿来回走这么长的路，付这么大的代价。耶稣不在乎这段路遥远的路途，因为他在乎这个妇人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上帝在乎我们每一个人，他愿意为每一个人付上宝贵的代价，因为每一个人在他的眼中都是宝贵的。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需要，我们生命的光景，我们内心的渴望。诗人大卫王在诗篇139篇1到18节，他赞美神说：耶和华啊，你已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盖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夜，黑夜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来都是一样。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抚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为，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这是诗人写诗赞美上帝，知道上帝知道我们每一个内心的渴望，他为了我们每一个人，他愿意付上非常重的代价，甚至为这一个妇人，他可以离开加利利走数百里的路到那边医治他，然后再返回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上帝爱每一个人，愿意每一个人得救认识真理。不管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光景中，不管我们离神多远，不管我们的人生陷入多深的低谷中，不管我们曾经做了人生怎么样的一个错误的决定，主耶稣都愿意亲近我们，因为神全然爱我们。德国一个神学家他讲了一句话，一直深深的这些年都一直感动我。他说 Tiefer als in Gottes Hand kann ich nicht fallen， 无论我低得多深，在多深的低谷，神都愿意到那个低谷把我提上来。耶稣到了推罗和西顿的境内，他想在一个家里安静一时。不过事与愿违，一位妇人听到耶稣来了，就大胆地来找他。他是个希利尼人，也就是说他是个希腊人，他不是犹太人。 因此呢，他应该很清楚的知道，按照犹太人的宗教传统，他没有任何的资格接近一位犹太的拉比，犹太的老师。他是个希利尼人，他是个希腊人，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一个异教徒，他又是一个女人，而且他的女儿还比鬼妇，所以他的身上有这么多负面的特征，任何一个特征就足以是一个理由让他不能够亲近耶稣的，让他不能够亲近犹太人的。另一方面，耶稣到了外邦人居住的地方，住在外邦人的家里，他又去了一个外邦人的陌生的他的女儿被鬼附的妇人跟他见面，这都是犹太人非常回避的事情，不容许一个犹太人做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耶稣在这里看到他情愿为一个人付上任何的代价，甚至十字架的羞辱。这位迦南妇人她没有受到邀请，她没有受邀之下，她擅自进到屋子里面，进到那个家里面，求耶稣赶出她女儿身上的鬼。求这个动词在这里是现在进行时，她一直不停地求，没有人也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阻止她，她到耶稣的跟前一直在请求。看到这一幕，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不禁要问，这位妈妈哪来的这股勇气？这位妇人哪有这股勇气她做出这样子的行动？当然，我们看到一位母亲的伟大，为了子女，为了女儿，她愿意付出一切，她愿意尝试一切。但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吗？耶稣对她说，当他祈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这句话的原意其实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儿女，我要先让犹太人我的同胞吃饱，我不能拿饼给狗吃。耶稣的这个回答非常的不近人情，也令人费解。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仔细研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借着这句难以置信的话，让人难以接受的很难听的一句话，他其实指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事实。第一个事实，耶稣这句话他指出犹太人错误的宗教思想。第二，耶稣借着这句话他称赞这位迦南妇人的信心。耶稣在这里毫不掩饰的认同和表达犹太人在神的面前有优越权的这种观念，并以此来为难这位妇人。要先给儿女吃吗？我为什么要给狗吃？什么时候轮到狗吃呢？很难听的话。首先，其实耶稣借着这句话指明犹太人对神、对旧约圣经、对信仰、对宗教生活的错误的认知和错误的思想。上帝在旧约圣经里面拣选以色列民为他的选民，那犹太人确实在神面前有优越感和优先权。但耶稣借着这句话告诉我们，这优先权和优越感是时间性的，而不是身份和地位上的。也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上帝拣选犹太人，犹太人在上帝的面前的优先性和优越感是横向的，而不是纵向的。他在时间上有优越感，但并没有在身份和地位上有优越感。没错， 上帝先拣选了他们，上帝先将旧约圣经托付给他们，神先将福音的应许赐给他们，神先让他们看到复活的盼望，神先与他们立恩典之约。正如耶稣在雅各井旁对那位撒玛利亚妇人说，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上帝在历史上先拣选了犹太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但神这样做的目的，上帝这样计划的目的，不是让犹太人有身份和地位上的优越感，而是借着犹太人将救恩的真理赐给万国万民，从犹太人开始再传给万国万民，这是上帝的心意。犹太人有时间上的优势，而不是身份和地位上的优势。因此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一章十六到十七节，他讲到福音的时候，他就如此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保罗说，圣经所启示的福音先给了犹太人，后给了希腊人，然后最后给所有相信的人，所以犹太人这是在时间上先得到，他并没有任何身份和地位上的优势，但犹太人得到神的启示和恩典的约之后，犹太人得到上帝旧约圣经的上帝的话语之后，他走进一个极其错误的宗教思想的一个死胡同里面，就是他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而神的拣选让他在外邦人面前有身份和地位上的优越感和优先权，他认为上帝把这个先托付给我，所以我在别人的面前有那种身份和地位上的优越感。其实耶稣说，你没有任何身份和地位上的优越感，而只有时间上的先后的一个优越。他们完全忽略了他们在上帝面前的优先权，只是时间性的，只是神按照他的心意和计划先给了犹太人，神的恩典和怜悯并没有让犹太人谦卑，反而使他们骄傲起来，他们骄傲到一个地步，他们称外邦人为狗。哦，我是神的选民，你们是狗。他以这样子的称呼，以凸显他们自以为是的想象出来的身份和地位，这就是人的罪。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信主以后，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以后，我们并没有成为更好的人，我们也没有成为更优秀的人，我们也没有成为更尊贵的人，而我们只是因着上帝的怜悯先得到了福音，先得到了神的恩典，我们在神和人的面前只有时间上的优越性，而不是身份和地位上的优越感。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的人，在人的面前没有任何可夸的，也没有任何可骄傲的，因为我们在身份和地位上没有任何的优越和优先权。耶稣指出了犹太人的错误的宗教思想和他们错误的观点，其次耶稣借着这句话也称赞这位迦南妇人的信心。这位迦南妇人来祈求耶稣， 耶稣却无情地泼出了一句伤透人心的话，就说让儿女们先吃饱，我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这位妇人她并没有因着耶稣的这句话而沮丧或者生气，要是我们可能立刻站起来说，你才是狗，你为什么这样说侮辱人的话？但这位妇人她极其淡定谦卑地回应耶稣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珠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亲爱的弟兄姐妹各朋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耶稣与这位妇人之间的一文一答？一个人说我不能拿儿女的东西给狗吃，一个人说狗也在桌子下面吃从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吗？我们怎么理解这一文一答？其实这一文一答，一方面耶稣借着这句话指出犹太人严重的错误思想，另一方面耶稣大大的称赞这位迦南妇人的信心。虽然犹太人把他看成狗，根本瞧不起他，甚至歧视他，但他依然决然地来到耶稣的跟前，因为他认识到了神的救恩。这位妇人非常的聪明，他有非常深的属灵的看见，他明白了神的救恩是先从犹太人开始的，从犹太人再到外邦人。犹太人只有时间上的优势和优越感，而没有身份和地位上的。神爱每一个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这位迦南妇人明白了，信仰是我跟上帝之间的事情，信仰是我跟神之间，单单我跟神之间的生命关系。犹太人错误的宗教优越感，犹太人对外邦人毫无理由的那种歧视，都没办法阻止他亲近耶稣，祈求耶稣的帮助。你怎么说我不感兴趣？你怎么说我不感兴趣，我只想亲近耶稣，那是创造我的主，那是我生命的主，我的帮助只从他而来。我寻找耶稣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不管你怎么说。这是这位迦南妇人的信心，因为他相信耶稣就是那位从犹太人出来的弥赛亚，他的拯救，他的帮助，他的盼望。我不管你们怎么说，我来找耶稣。信仰，我的信仰不在乎你怎么说，我的信仰只在乎我跟耶稣生命的关系，我亲近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何等简单却有伟大的看见和领悟。有神学家说，圣经其实记载了两位很简单的妇人的故事，但这两位妇人他们的故事很简单，但他们确实是非常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对神的救恩的历史的认知是非常的清晰的。第一个妇女就是约书亚记记载的那个妓女拉合，当以色列的探子到他那里，他一看到这个以色列探子，他立刻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接下来他讲了一句话，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在约旦河东的两个 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都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他一个妓女，当他看到以色列的探子，他立刻讲出了以色列民族的历史。他很清楚地知道上帝怎么样带领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另一个妇人，就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记载的这位迦南妇人，很简单的一个故事，都记载了这位妇人对上帝救恩历史非常深刻的认知。他认识到神的救恩是从犹太人开始的，再到外邦人。在神的救恩历史上，犹太人只有时间上的优先权，犹太人绝对没有身份和地位上的优越感。所以他把我称作狗，我不在乎，我依然来找耶稣，因为那是他们的错误。他知道耶稣借着这句话在试验他的信心，他知道耶稣在提醒他，犹太人就这样说你，犹太人这样子的歧视你，你还来找我这个犹太人的拉比吗？难道你不在乎吗？难道你不生气吗？但他知道信仰只在乎他与耶稣的关系，他根本不在乎犹太人怎么看他。我不在乎，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相信你就是那位从犹太人出来的弥赛亚。上帝的心意就是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犹太人先得到，然后再会临到外邦人。我明白了，我就来找你，我不管他怎么说。他知道信仰只关乎他与耶稣的关系，他根本不在乎犹太人怎么看他，因此他很坦然，甚至很幽默地回应耶稣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我们仔细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发现，在马可福音里面唯一这一个地方，这一个外邦的女子称耶稣为主，只有这一个地方耶稣被称为主。可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位迦南妇人的信心，他对上帝救恩历史的那种认知，对耶稣的认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尽管犹太人把我看成狗，尽管犹太人认为我根本没有资格亲近犹太人的弥赛亚，但我还是来，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我不在乎别人有怎样的宗教思想和观点，那是别人的问题，那是他人的事，与我无关。信仰只在乎我跟耶稣之间的事情，我改变不了他们，我也没有必要尝试去改变他们，但我可以单单信靠主耶稣，没有人能够阻止我到耶稣的跟前祈求怜悯，祈求帮助，来敬拜，来认识他。信心是我个人亲近神，信心是上帝的恩典，信心是我进入与神的关系，信心绝对不是迎合和认同一些人或者某一个宗教团体。信心是我个人与上帝亲密的生命关系，这是这位迦南妇人持守的信心。你犹太人把我看成狗没关系，这是你们的错误，我就是要来找耶稣，因为那是我的信仰。 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不管教会外还是教会内的人如何论说教会，我们需要有迦南妇人的信心。我的信仰不取决于教会怎么样，我的信仰不取决于他人的观点和看法，我的信仰也不取决于他人对信仰的错误认知，而我们的信仰只在乎我个人以我的生命去认识那位独一的三一真神，按他的形象创造我，全然的接纳我，爱我，赐给我永恒盼望的那位上帝。信仰单单是我跟上帝的之间的，我个人与上帝与耶稣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认同一群人或者认同某一个团体。耶稣爱我，甚至爱我到一个地步，背负我的罪和不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从死里复活，赐给我生命永恒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没有什么能将我与神的爱隔绝。这就是信仰，这就是我的信心。一提到教会，一提到基督信仰，现今的世人好像只知道十字军东征，好像现在的世人好像只知道，一提到教会他只知道天主教会的那些丑闻啊，教会都这个样子了，我还去干什么？我还需要教会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这都是事实，很可怕的事实，我们根本改变不了，我们没有能力改变这些，但信心是我个人亲近那爱我为我舍命的耶稣基督，信心是我跟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可能教会很差，教会的人很差，可能是真的，但这能阻止我亲近耶稣吗？这就是这位迦南妇人的行动给我们的鼓励和激励。犹太人都这样说你，他说没关系，我亲近耶稣，那是我的信仰，那是我的主。那位妇人回答耶稣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位妇人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耶稣基督里面，当我不要被各种的错误的思想观点所影响或者所拦阻，我单单去亲近耶稣，认识他，亲近创造我的主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生命当中再细小的碎渣，在简单的经历当中，我会发现上帝非常丰盛的恩典。我会发现我每天的生活，每天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上帝的恩典，都有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带领。今天我们邀请众人参加中秋节的福音主日，我们为什么邀请别人来参加？因为我们先被神的福音得着，我们很渴望把福音介绍给你们。我们在人的面前，基督徒在人的面前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没有任何值得骄傲，在身份和地位上没有值得骄傲的东西。 我们只是先得到了怜悯，先得到了上帝的爱。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他却降世成为人，经历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切在十字架上背负世人的罪和不义，死三日后战胜死亡复活，并赐下圣灵住在凡相信他的人心里，将来必再临审判死人活人，凭信心等候他的人复活得永恒荣耀的生命。我支离破碎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医治，我生命中各种破裂的关系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重建，我内心的苦毒比十字架的爱医治，我的生命因耶稣基督有永恒的盼望，我在耶稣基督里，我以永恒的角度，完全不同的角度去看我生命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哎，这个角度，耶稣借着这个角度赐给我平安，让我生命看得更远更广。在认识耶稣的过程当中，我也更深的认识和面对自己。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信主，信主后我个人经历了耶稣基督的爱和接纳，我的生命慢慢被改变，我先得到了，我先信主了，我开始向我的父母传福音，给我的家人传福音，我的家人也开始一个一个的信主了。我先得着了福音，或者说我先被福音得着了，神赐给我时间上的优先权，并借着我吸引我的家人悔改信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今天你们受邀请来到德国鲁尔区华人基督教会，感谢主。可能我的见证很差，可能我在教会外或者教会内名声都很差，可能我们教会的名声很差，可能教会对来的朋友不是很热心，福音的朋友在这里并没有感受到所期待的爱和接纳。但信仰是你个人与神的生命关系，信仰是你个人亲近神、祈求神、认识神、信靠神。信仰是你认识那位创造你、按他的形象创造你、全然的爱你、永远不放弃你的那位三一真神。不要因为我的名声，不要因为我的见证而影响你，也不要因为教会的名声或者教会的见证影响你去亲近那位全然接纳你的耶稣。不管教会内的情况多么不堪，也无论教会外的人如何评价教会，你今天来到这里面，这就是神的带领。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每一个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的人都是一个人信心的明证。我是来亲近神，我不是来认同一个团体，我是来亲近上帝，我不是来认同某一种思想或者学说。团体和学说可能会很糟糕，就像那些犹太人，他甚至称外邦人为狗，但这位迦南妇人说，信仰是我的事情，是我跟上帝的之间的事情，跟你没关。 劝的弟兄姐妹，愿我们今天借着或许只有芥菜种那么大的信心，能够认识耶稣，经历十字架的爱、怜悯和赦免，比耶稣基督吸引，成为神的儿女。保罗的那句话很美，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人，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让我与上帝的爱隔绝。这就是信仰，就是上帝的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与上帝的爱隔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你的爱，是因为你吸引我们。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你拿走我们心里的一切的困扰，可能就会影响人亲近神，可能我们的见证会影响人认识耶稣。但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信仰单单是我去亲近神、亲近耶稣、经历神的爱，不是我认同一个团体，也不是我认同一种学说，而是单单我们跟你之间的生命的关系。让我们像这位迦南妇人一样，不管犹太人如何看他，他认定你就是那位弥赛亚，你就是那位从犹太人出来的那位救主。救恩是从犹太人开始到万国万民。主啊，感谢你将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信靠你。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